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好，我是董家清 Tony。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那很抱歉啊，我们刚刚硬体有点问题哈，所以延误了几分钟播出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今天的焦点哈。那第一个哈，美国有一间银行亏损超过了1000亿美元哦，可是市场还就是一点都不担心哈。我们到时候等一下很快来看一下。那另外哈，那最近的 ETF 啊，尤其是高股息 ETF 啊。这个挂牌，这个要就是，成立的数量非常多哈。那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个味道。那我们来看看哦，到底是要选长江的，是要选前浪还是后浪哈？等一下来看到底哪一个会是比较合适的哈。那 我们来看一下哈，美国这个亏损逾1000亿的银行哈，就是联准会哈。那联准会是银行，是中央银行哈。那它的在2023年的支出呢，是比收入高出，也就是赤字1143亿美元哦，是史上有史来最大的一个亏损哈。那这个影响哈，就是在这个利率比较偏高下，它支出比较多，它就没办法向美国财政部提供一个收入哈。那这个情形呢，大概就是它的利息收入是2811亿美元啊，比2023年是这个成长近2倍哦。那可是我们要再看到哦，2023年其实这个支出也是很多，其实在去年美国联准会也是亏损的，那今年是只是它的亏损金额创了新高哈。那同时间它的利息收入，因为是旧的一个时代的利息收入就比较偏低哈，是1638亿美元，那去年的这个时代的收入是大概1700亿哈，所以这个看起来它的收入很固定，可是支出对应的这个升息之后的利息费用是比较偏高的，所以这个部分它就是出现一个这个赤字的营运是赤字的一个状况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大概就是说，在规定就是说，在这个营运开支结束，这个扣除资料要把收入扣除。这个支出的盈余的部分要上缴国库哈，那弥补联邦赤字哦。那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台湾的央行也是有在操作之余啊，也是有缴库的，而且央行台湾央行缴库的金额啊，其实是算是比较稳定，比较而且巨额金额也比较巨大的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可能在每个国家几乎都是这种倾向，我相信在日本哈，日银也是有这个功用哈，就是它如果有盈余的话是要缴库的。那同样的哦，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哈，如果央行这边有盈余要缴库，可是有亏损呢，它就无法缴库哈。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谈，我说日本央行。日本政府跟日本民间的企业可能都还没准备好升息，其实有这也就在这一块哦，在资产负债表跟财政支出上面，收支上面是还没有还没有去可以有这个本钱去应对这个哈。那大概这个状况哈，是一个问题啊。可是这个只是账上的一个记账的一个问题，因为去年的之前在利息在低档的时候。它的盈余是空前的高哈，可是现在只是把过去先缴的钱补回来哈。那另外一个还有这个只是，这个对联准会的一个货币政策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可能我们要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出来是显示，如果这个利率如果升上去，支出过高的时候，是对财政收支这边有影响，反而对货币政策是没有影响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啊，这刚刚已经提过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纽约联准会昨天有公布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如果最近在刺激政策经济做经济刺激的一个动作哈。假如它的制造业是真的被提振起来了，反而会美国有一个实质上行、通膨上行的一个压力哈。那这个如果它的政策成功之后，货币宽松的启动时间也被推迟哈。那这个倒是 然后他提到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他恢复成长的时候，就是额外的需求要推高大宗商品跟中间产品的一个价格啊，导致美元走软哈。那这个倒是蛮奇怪，就是说蛮独特的哈。一般来讲，这种的报告，真的会公布的状况应该是不高哈。那这个言下之意，那是不是中国，美国这边是希望中国经济刺激一直做不好，一直起不来的？其实这个蛮吊诡的哈。不过倒是看到这一根报告，很短暂跟大家分享哈。昨天在市场上面要比较注意的是哈，美国耐久材订单这个数据实在是非常强哈。他是写说企业对经济走势有几分的关哈，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映出来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部分哈。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到耐久材订单月比的部分是 1.4， 比预期 1.0 高的很多。前期其实虽然被下修哈，但是这个数值我们要看到扣除运输设备哈，它的前期其实从负 0.4 上修到负 0.3， 然后在上修的背景值之下呢，它的月增是高于预期 0.5 啊，也就是扣除掉运输设备的其他的耐久材的订单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哈。那更好是在把所谓核心订单的这一个部分，就是扣除掉飞机，就是运输设备，然后再把国防相关的扣掉，资本材订单月增是 0.7 比调查 0.1 来高很多。前期一直是下修没有错，可是这 0.7 的一个上修值实在是非常好哈。那另外比较 lagging 的就是说非国防资本材销货的这一个非金除外的这一个销货哈，是呈现月减没有错哈。不过这个销货部分最主要我们还先看订单哦，因为销货是来自于订单哦，所以订单如果这边状况 OK， 其实比较好的哈。那我们看到一下，这个月比图大概就是有呈现反弹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上个月掉的比较大哈。不过我们要特别讲是在年比这边。你看年比这边哦，似乎有一个落底的一个迹象哦，这个月开始转正哈，那这个年比有拉开来，后面观察如果持续反映下去，就是美国制造业好转迹象就会比较明显哈。那另外，你昨天还有公布一个数字是消费者信心哦，消费者信心前期是被下修到 104.8， 实际公布则 104.7， 两个相差不多。主要的来源是预期的这个数值哦，是从79.8 下修到 76.3， 再掉到 73.8 好。实际值现况的话是151哦，是比前期的上修值还要更好哈。那显示出来美国消费者的一个信心的状况哈，是比较混杂，但是还是原则上是持稳，只是对未来前景变得比较保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解读细项出来的结果是，消费者到目前还不太担心经济衰退风险，但是就业市场可能不会持续哈。他在这一份报告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以后最近的非农就业，从他们的这一个预估来讲，非农就业新增加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25万一个月哈，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中等的一个就业增加的数字哈。那这个部分要大家参考，就业可能不会持续比较持稳的，那消费者支出有可能会降温哈，整个应该是呈现一个放缓的迹象哈，是再从这个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报告看出来的指向哈，这在这个数据的部分。那这两个数字这个图表给大家参考。那很快看到房价指数是在一月份有下滑，可是年比是增加的哈。然后李奇蒙的制造业指数哈是比较不好，是掉到负11，比预期值跟前期值来差。然后景气状况的一个判读也从负7下降到负8哈，这个还是比较偏弱哈。那欧洲官员大概只有两位讲话，但一位是没有希腊的官员是没有讲到货币政策。那爱沙尼亚央行的总裁穆勒哈是有讲到，就是说还是在等六月哈，就是要等待这个数据，然后才知道六月能不能降息哈。这个还是态度比较偏鸽派，但是也没有多的讯息出来。我们很快看一下金融市场的一个 反应好。那顺便提到一点，今天还是有提问啊，如果有疑问的观众朋友可以提问，我们会尽量回答哈。那在这个美元这边的话，看到昨天是小幅反弹啊，留一个引线哈。那最主要还是要在欧元这边啊。那最近的这个美元是在过强哈，那其实对这个对不起，这边没有更新到哈。日元这边是对这个最近的这个汇率市场是比较有影响的。好，那不过在昨天的话，我们看到在韩元跟人民币这边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值哈。因为上礼拜五以人民币为例，上礼拜五贬的太多哈，到这个礼拜有一个压回来的一个状况哈。那韩元也是哈。那台币似乎是比较弱一点，因为大概受到最近几天台股比较震荡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另外在看好美国两年债殖利率，昨天在大概掉到四点，是一个小幅走稳，然后微幅增加的一个状况。好，这边大概就符合我们这预期哈，殖利率大概就是一个区间，上不太上去，下也下不太下来哈。那十年债也是类似呈现的如此的一个表现哦。那可能要比较有变化的时候，还是要等到礼拜五的 PCE 数据哈。看它是强还是弱，才会利率这边才会比较有变化的一个方向哈。那金价昨天呢是有开高哈，那但是是留了一个非常引线长的引线，大致上昨天还是应该是主要是反映到国际上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莫斯科恐攻之后，整个整个国际地缘政治上面是比较趋紧哈，所以金价有表现，可是后面大概受到这个经济数据的影响哈，所以整个留了引线跌下来哈。那另外的话，比特币这边还是维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投机氛围还在，然后在铜价这边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哈。那个之前大概看到两根长红棒推上去的时候，大概是这个中国铜冶炼厂减产所带出来的哈。那昨天是虽然是收红棒，但是是下跌，然后没有站回400哈。这边有应该在这边是要比较采取保守的一个态度，可能要保护一下获利。好，那道琼这边看起来昨天是持续下跌哈，那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讲，像从美股的一个角度来看，大概是呈现一个稍微震荡走低的一个状况哈。那这边要提到一下，我们看一下辉达哈，那昨天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哈，然后标普波动率指数给它参考。到纳指这边我们要提哈，其实台股现在会面临，等一下我们台股会特别讲哈。那在美股这边也是要面临哈，这个礼拜是月底跟季底哈，它还是会有一些调节的一个压力，只不过它在美股的一个面对这些调节压力的时候，没有像台股这么明显哈。那美股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个在月底之前呢、啊，美股这边应该是会比较受压抑一点哈，那就是这个礼拜哈，所以可能大家这礼拜要心里要接下来这几天可能就是比较震荡没有表现的一个局面哈。那费半也是如此，罗素2000也有影响。那倒是在泛欧600这边哈，其实慢慢有往上去，美股在走弱之际哈，这个欧股有走强。那另外的话，日经昨天也是开始做一个在前礼拜一比较明显下跌啊，昨天还是没有看到一个反弹啊。这边可能日经会是跟美股在月底之前哈，季底之前可能也是比较偏弱震荡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哈，最近有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高收益 ETF 哈。那我们就昨天因为刚好去做讲座哈，就刚好跟现场的观众就是来宾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啊，到底要选的新的要选哪一支哈。那就想到了这个大家常常挂口边的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前浪死在沙滩上哈，但是其他原来出处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但我们在这边最主要要去讨论的是，你要发行要买新发行的还是比较早发行的 ETF 哈。下面的话看到两个比较重要。第一个，如果你的成分股重叠性要高的一个前提下哈，然后市场上是在一个涨势之中，你要选择前浪。那为什么呢？其实我画了一个是 FIFO， 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哈。那个如果有做商股学院，只要你有修过初会就知道，这就是所谓先进先出法。在股市在上涨一个过程之中，你当然要选择前面的。为什么？因为它的 预期的成本预期的价格是要走高的，原来会有比较低的一个低价库存的一个潜在获利在里面哦。虽然基金是mark to market 每日洗价的哈，所以但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如果是在重叠性高、股市又在上涨环境下面，你不见得一定要选择新的 ETF， 有时候旧的 ETF 反而会给你也会给你不错的一个表现机会。好，那这边我们稍微有搜寻了一下，请特别请我们助理有搜寻了一下，整理一下台湾现在已挂牌高股息哈。那这边是先讲一下哈，那个00940哈是已经报成立，但是还没有挂牌。这边我们是以挂牌为主哈。然后呢，比较拉起来的，我们画起来是规模比较大的哈。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对这几档股ETF 做一个分析哈。那主要看到我们现在有挂起来，我们按照市值规模来排名的话，前五名哈，第一个元大高股息，再来国泰永续高股息，然后富华台湾科技优息，群益精选高息哈，然后台湾统一的高息动能啊，就是最近成立这一档。那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说，你看一下哈，其实持有档数这边来看哦，55、31、41、31、41，其实要告诉大家，其实你看大多数就是三四十档哈，然后即便是元大高股息最早成立的哈，它的指数范围是最广的，也只有55档，所以这个部分要提到，我们在讲到以后高股息这边，你股持股重叠性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形，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哈，因为从指数编转的一个方式跟台湾市场的一个大小，很有可能你以后不管是怎么样高股息，你所呈现出来的持股档数就是这些复位，就是30到50档左右的一个持股。然后呢，我们要再提到一个，你现在看到很多高股息要上来，可是以后再看到高股息几率也可能会比较低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指数之间必须要有区隔，而且ETF背后是一定会要盯个指数，然后这个指数公司编转出来指数原则上也只能给一家使用，然后这一个指数跟其他的重叠性不能太高，否则就会失去它的指数的所谓的独立性跟是参考性的一个意义。好，所以这边我们要特别提，好，这个好处是后面可能不会再有大量的高股息，可是坏处是它的持股档数是偏低的，重叠性是非常高的。好，那我们这么讲啊，我们先看到00939它的前十大持股哈，这彭博上面恐怖的资讯哈，那我们抓到第十一档是因为它现在939还在这个进场阶段，它的这个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部分是在台币现金的部分哈，那我们当然后面还有，好，现在看到这个比成立比较久的2022年年底成立的这个台湾精选群益台湾精选高股息哈。他的前十大持股，接下来我们就对不起，好，我们来看，先看到这个，00929跟00919前十大持股的一个比较，好，我们是列出来哈，因为这个我们是用依照市值排列的方式做陈列哈。那要跟大家报告，你指数公司，台湾指数公司，如果你是外国外指数公司哈，原最多给你就是成分股的名单哈，可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绝对不会告诉你是要权重，你花了钱买他才会告诉你权重。那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市值排名来去排他的一个高低啊，前十大持股。那这边看到哈，这边我们解释一下左边，我们是以00929做一个分析的依据哈，来看到前十大哈。红色框起来的是00929跟00919重叠的部分是红色的，我们看到几档，1、2、3、4、5，有五档。那另外绿色的是什么？绿色是有重叠，但是不在前十大的一个持股。你可以看到00929跟00919只有大连大没有重叠，其他前十大来看是高度重叠的。好， 当然，它还是有差别。比如说，有一些见顶啊、汉唐啊，是00919有的，但是00929没有的。好，那现在回到上一页，这是元大的这个富华的台湾科技优席，你看到它的名单哦，还是一些老面孔哦，联咏、联发科、群光、瑞昱、大连大、日月光、历程、金源电、联强跟中美金。除了联强没有看到是新面孔之外，其实是跟另外00919跟00939其实是重叠的很高的哈。那另外的话，台湾的国泰台湾 ESG 永续高股息哈，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比较要特别强调一个，你看到以后看到 ETF 还是有差别，因为如果有特别讲到科技高股息或 ESG 高股息哈，它可能要先满足，同时要满足科技跟 ES 跟高股息，或是 ESG 跟高股息的一个条件，你就会跟一般的高股息会是有区隔的，所以我们这边国泰我们先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对不起，我们这边来看到是元大的台湾高息，那很抱歉这边有被点遮到一个部分，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有做00929跟00956的一个比较。好，那同样的你看到我在这边看00929做一个主要分析的一个基准。好，来看到前十大还是一样，跟这个00056前十大重叠的有四档，联发科、群光、大连大、联咏，然后跟这个持股有重叠但不在前十大的里面有历程、伟创、金源电、日月光、唯一，只有一个长荣海是00929有但是00056没有的。好，然后这个市值这边是看到有一个差异，这个市值00929是3月25号，可是00056是12月31号，这个大概是因为它成立时间比较早，当时的规定可能是一年或是半年一个更新，所以它就是按照当时规定。但后面因为系统跟这个软硬体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大概现在这个新成立九字头的高股息或是 ETF 大概都是非常及时做一个更新。好，那这个部分给大家参考。好，那至于就说为什么我们说前浪跟后浪，好，其实来看到一下，好，我们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是群益台湾精选高股息 ETF 啊，其实然后还有这一个国泰永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它在三月中有一个高峰，然后到十五号掉下来之后再一个高峰，那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你看到它的这一个高峰其实大概就显示啊，这个就是长江前浪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有新的公司要ETF 要成立，有新的部位要进场，其实这边就在预期心态上面就已经把这个 ETF 价幅的这个累积报酬去推高的。好，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会如果盯个股去吃 ETF 的豆腐，好，如果难度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难度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你看到后面有什么概念出来你认同，然后发觉买不到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去找相同度比较高的旧的 ETF 去布局，这个不失为一个权宜的一个措施，而且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快显现在它整个挂牌或是成立之前，你就可以想到上涨的这个好处，然后做一个调节。好，不过这边前面在讲前提条件下面，第一个重叠性要高，第二股市要在上涨的环境下，好，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好，还将挂牌的，这是有这五档要做一个挂牌。好，那比较重视的话，后面的话会是这个比较00940哈，在4月1号挂牌，那因为它是有高达1751亿台币的这一个规模，所以看起来这边会对市场还是会有一个推高的一个作用。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从3月18号起的一个外资买卖超，好，我们比较要快看到的是大概是在这个礼拜开始25、26号开始哈，投信的买盘开始慢慢降下来，那进场应该是已经告一个段落，就是要等待下一档 ETF， 我们等它开始进来，我们看到投信买卖超这边再出来再跟大家报告吃豆腐的状况是不是有，而且对整个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好，那大致上就是我们还特别很快看到贵买，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台股的一个 大盘的一个表现，我们很抱歉，这张图可能没有抓到哈。那个，我们先跟大家用这个贵买哈，贵买昨天是掉到月线之下，长黑 K 棒哈，量是缩的，这是唯一的好处。那昨天大盘是非常震荡哈，它创了新高之后再往下杀哈，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到月底之前哈，这个波动是难免的哈，那不见得是一定走低，但是上下摆动是免不了哈。那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很抱歉，可能要给大家一个预期是比较晚的日期哈，因为第一个，这个礼拜五是月底季底，然后下礼拜回来之后只有三个交易日，就进入清明节。清明节完四月八号那一周，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为什么？因为到四月十五号是财报的公布截止日期哈，那。到财报公布完之间，我觉得这边可能市场都会陆陆续续消化这个财报公布的一个状况，加上有长假期季底的一个效应，所以市场会比较紊乱一点。好，这边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哈？请教00939009040破发几趴可以减？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不是几趴可以减，不会，如果要减或不减，不是几趴是去思考的，而是你看整个市场环境是比较趋稳的一个状况，倒不是用趴数决定的。那个贵买的看买多买的看法如何？短线要保守了吗？答案是如果贵买昨天因为是比较长红长黑 K 棒的一个方式哈，去做跌破，而且你要看到大盘昨天是留了上下影线都非常长的一个 K 棒哈，所以我们这边要跟你讲说，你在看法上面是的确要比较偏保守哈，但是不用慌乱哈。那这边我刚刚已经讲了哈，有可能你要一路震荡到四月十五号以后，因为就是有。季底有长假，然后有财报，这些都必须要去面对，所以盘势就是会比较陡一点。哦，原油的看法，好，原油最近前阵子是有跳起来，但是最近其实是比较又回落哈。这几天我看其实原油之前是有减产的新闻出来哈，减产完之后，我觉得大概是比较趋稳，应该是以西德州可能是在80到85比较偏高的位置做横盘震荡。好，短线上是这么看哈。那后面如果有费半是否有做头转弱迹象？这个费半我倒觉得哈，你先不要那么急看费半是不是转弱，你最主要先去看辉达，辉达如果撑住哈，慢慢，然后因为台积电跟辉达会是绑做会耶，如果辉达有走稳的话，后面台积电走稳，那其他的这个半导体类股就比较趋稳，它现在整个族群还在整理之中。好，为何 ETF 外资进好猛到货？即使库存无量还是借券吗？这个可能比较细节哈，有关于 ETF 外资跟自营商的操作哈，这个可能要再去做了解哈，而且这里面操作复杂度比较高，可能比较难在这里做一次的一个说明。为何00940的买盘没看到进场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哈，它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讲哈，它挂牌之后是有一个有规定的哈，它成立之后到挂牌，它挂牌前几天，哪一天要持股要拉到多高，这个其实在公开说明书上面有写，所以这个经理人必须按照公开说明书的来做一个运作。你现在看到有净值，它应该是报成立，报成立完之后，钱就会先去买一些就是短期支出。资金调度的一个部分也是会，而且在成立初期是可以允许用期货的部位去做 mapping 的哈，所以它这个是会比较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规定的部分。那另外也要看到你后面的券商的一个操作一个部分哈，券商如何去满足 ETF 投信的一个需求哈，这个每家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你稍微等一等哈。那另外还是比较，就是说它四月一号要挂牌哈，可能是要比较月底的时候才会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进来哈。请问一档 ETF ETF 配息中收益平准金占比过高，长久之下会有什么影响？哈，这个其实，这边我们就要提到哈，这个平准金这个影响哦，你大概可能要去看回头看一下哈，这其实这个我们。你要看现有的 ETF 哈，如果有平准的机制，然后就是有月月配哈，因为我记得00929就有月月配啊，你可以用它累计跟它的配息的一个单位数去看它的净值差异跟一个报酬，大概可以知道。那原则上哈，这个平准金就是一个记账的一个概念哈，那这边。理论上是就是可能是压低你的投入比例，然后你的报酬稍微被就是你有一部的现金拿去做平准金，产生一些影响哈。那这里理论上在拉长来看，应该是可以被消弭掉的。黄金拉回适合市场进场的买点哈。这个要耐心等哦，先看哦，黄金拉回，但是它很强，它不像铜，铜已经跌破400美分磅哦，那黄金还在2150之上哈，我觉得2150之上你先看，等它2150如果有跌破的时候，再看它会不会往下探。好，这个不要太急着去抓，因为第一个它已经涨多了，它回来要修正多少，你会是比较难去估算的。好，好，这个功率半导体后市，这个可能要再看呢，因为这个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个相关的报告。请问黄金是否在美国开始降息前，适合进场？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在，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比较我们再找时间回答好不好？因为黄金的进场时机，这个可能。现在是比较三言难语难讲清楚的哈。对铜的看法，有操作建议吗？这个铜要看哈，我们看到之前减产把它推高，可是最近开始转弱哈。那比较看是中国的经济展望，因为铜的需求还是看中国，中国的状况。如果你后面看到它的出口跟工业，今天27号会公布中国的工业利润，好，工业利润、工业生产跟出口三块，好，制造业的表象，出口是好没有错，可是工业生产也是好，可是你要看到工业利润带得起来带不起来，利润有带起来大概就比较趋稳，后面会比较有希望，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比较保守应对了。好，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